如果你常是外食族，或是你工作压力很大，或是你可以评估自己一整天的蔬菜量可能没有吃到三份，那水果也没有吃到两份，这一些人可能就可以适量的来补充一些益生菌。对，但最好的还是从饮食上去做调整啊，因为肠道中的好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血糖更稳定。第一个最好就是要多吃一些高纤的蔬果或是全谷根茎类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要减少一些高油高糖精致的淀粉的摄取。那第三点就是要多补充。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我是主持人 Joyce， 坐在我对面的是陈盈平营养师平平。
Hello， 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平平，你还记得我之前有问过你有关益生菌的问题吗？
有啊，你好像说你身边朋友蛮多人有在吃的，对
对，就是好像现在就例如说什么肠胃不是很顺啊，或是便秘啊，或者是过敏，就是好像大家都会选择益生菌当成是补充的保健品。所以想问问看品品，就是像我在查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有看到什么益生菌、益生质或者是肠道菌这些，就不同名词间的关系是什么？
哦，对，其实因为目前其实广告上常常看到有这些益生菌的广告，那其实像我本身就是比较是吃的比较均衡一点点的人，所以其实我其实比较少在补充这种益生菌，但确实有一些像是外食族或是压力比较大的人，他们确实可能饮食比较没有那么均衡，就会想借有这些益生菌来做营养上的补充。对，那刚刚你有提到益生菌跟益生质还有肠道菌，其实名词真的很多种，对，大家其实都会搞混，对，甚至你之前问我说，益生菌跟肠道菌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对，
对，那其实不能说一样啦，因为我们以肠道菌来讲好了，肠道菌呢，它可以分成好菌、坏菌跟中间菌，对，那它其实在我们的肠道中是维持一个平衡的，好菌跟坏菌呢大概各占大概 20% 的比例，那中间菌就是占大多数，大概 60%。所以当目前我们的肠道如果好菌多一点点的话呢，那中间菌它就偏向好的类别这样，那如果坏菌比较多，那中间菌就会往坏菌那边去的。
哇，好没有忠诚度的一群菌哦。
对，没错，所以当我们的肠道菌如果真的太多坏菌的话，那你的中间菌就会跑去坏菌那边就比较多一点点，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讲就比较不好。
那我们常见的好菌跟坏菌有哪一些，可以请平平稍微举例一下吗？
那好菌其实最常听到的就是乳酸杆菌啊、双歧杆菌或是乳酸肠球菌，那这些都是属于好菌的一种。那坏菌可能就是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或链球菌，这些就属于坏菌。那中间菌反而好像比较少听到，可能像是渠菌啊、真细菌、酵母菌，它就是属于中间菌这样。
所以就像大肠杆菌就是例如说什么凉面啊，或者是
奶茶，
对食物放很久，然后可能会产生什么大肠杆菌，就是
对，其实比较像是我说外面的冰奶茶，它会放冰块，对不对？那些冰块其实那些外面的用水其实都是没有过滤过的，所以里面含的菌相就比较多，可能大肠杆菌就比较多，所以很容易在喝了冰奶茶之后会有腹泻的情况。那其实就是可能在短时间内吃下太多坏菌导致的。对，
因为身体如果有比较多的坏菌，就是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吗？
刚才其实好菌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消化吸收，提升免疫力，那当坏菌太多呢，就会容易引起的身体的发炎或造成一些疾病，像是腹泻啦、便秘啦，或是胀气，或是有人很喜欢放臭屁，都是表示我们肠道的坏菌太多。那其实有研究指出，当坏菌比较多的话，其实罹患慢性病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这样说起来，就是身体是有机会就是完全没有坏菌就只维持好菌吗？
其实刚才有提到，其实身体的肠道菌是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它同时有好菌跟坏菌还有中间菌，所以只要是维持平衡的状态下其实是比较好的，所以不可能是把坏菌完全杀死。对，因为坏菌还是可以抵抗我们一些外来病菌的入侵。所以最重要是要维持肠道的菌相平衡，而不是说完全没有坏菌。
那要怎么维持菌相的平衡？
其实我们最主要，我觉得是从饮食生活中我们就可以做到菌相平衡的。那像是饮食中我们多吃一些高纤的蔬果，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的这些食物，其实都可以打造我们肠道有一个好的环境。那这些食物我们就通称它叫做益生质。所以要维持菌相的平衡，第一个最好就是要多吃一些高纤的蔬果或是全谷根茎类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要减少一些高油高糖精致的淀粉的摄取，因为 为这些食物会让我们的坏菌就是比较容易生长，坏菌就喜欢这一些这些高油高糖的食物，
嗯，
所以当你吃太多这一些比较不健康的食物，相对的坏菌就会比较多，那相对的也容易生病。对，
嗯，
那第三点就是要多补充水分，适量的补充水分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代谢啦，那也把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排出去，那也可以减少便秘的发生。
嗯 嗯，
对。那第四点呢，就是排除压力，因为刚才讲现在人就压力太大，对，那压力太大其实会破坏我们菌相的平衡。
嗯，
对。那第五点也是目前可能上班族很常会有的状况，就是没有良好的作息，可能常常熬夜啊，睡眠不够，那这样其实也会破坏我们菌相的平衡。
嗯，
对，所以就是除了饮食上的调整，还有生活作息的调整都蛮重要的。
嗯，压力跟就是良好作息真的是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吗？
对，
所以可能就大家压力比较大，然后可能就会影响可能整个身体或者整个肠道的一些生态的平衡，
对，生态健康。所以其实我看到蛮多就是办公室的同事们，他们就是可能常常桌上很多瓶瓶罐罐，可能是维生素啊或是益生菌的补充，
嗯，
对，其实就反映出
维他命，
对对对，真的蛮多的。所以可能反映出就目前他现在的压力状况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就是经常外食，所以他无法从日常的饮食中获得很均衡的一些饮食摄取，这样，嗯，对。
那日常食物中就是我也发现蛮多发酵的食物，像是纳豆啊或者是泡菜这些，就是他们也是有对于肠道改善也是有帮助的吗？
嗯，没错，像你刚才讲那些发酵的食物，它在发酵的过程中呢，都会跟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啊、酵母菌等分解产生酸，就可以产生更多的益菌，帮助身体中好菌的生长。像刚刚提到的纳豆呢，就是由黄豆制成的，那它富含维生素 K 啊、纳豆激酶，那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健康，强化我们消化，维持我们心脏的健康。那泡菜其实韩国人蛮常吃泡菜，那其实台湾目前也蛮多人在吃泡菜的，嗯，对。但是吃泡菜我觉得不错，是因为泡菜本身就是蔬菜的一种，它是由可能高丽菜或大白菜去腌制而成的，所以膳食纤维本来就含量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对于，嗯，肠胃道的蠕动、促进排便都蛮有效的。但是要注意哦，就是其实有人在腌制泡菜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添加太多的糖，
嗯，
对，所以要注意。所以如果你可以自己制作当然更好，不然就是选择就可能添加物少一点的发酵食物会好一点。
嗯，
那另外一个最常见的发酵食品就是优酪乳，对，市面上蛮多优酪乳的，那它其实最主要就是加入了乳酸菌种去发酵而成，那它比一般的鲜奶其实吸收更好，而且它不含乳糖，所以对于有一些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也蛮适合喝优酪乳的。但是要注意，就是也是要选择不要额外有添加糖的，选择无糖的配方会比较好。
嗯，诶，我记得味噌好像也是一种发酵的食物，对不对？
嗯，没错，味噌它是透过发酵黄豆跟一些大麦或糙米去菌而产生的，那还可以舒缓我们疲劳啊，调节我们消化肠胃道的功能，所以就是喝一些味噌汤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诶，那这样听起来就是我们都可以从这些比较天然的食物中就可以获得益生菌了，那有哪些人是更适合需要再额外补充益生菌的吗？
嗯，其实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哦，其实有高达 86% 的国人他的蔬果是摄取不足的，所以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尝试外食煮，或是你工作压力很大，或是你可以评估自己一整天的蔬菜量可能没有吃到三份，那水果也没有吃到两份，其实你本身的益生脂摄取就不够，那其实你就没有那良的环境让你的益生菌去生长嘛，所以这一些人可能就可以适量的来补充一些益生菌。对，但最好的还是从饮食上去做调整啊，如果真的饮食无法调整，你就可以用一些益生菌来做辅助。
嗯，对，市面上好像有蛮多不同的益生菌，像是什么乳酸杆菌啊，或者是 LP33 的这些菌种，那要如果就是有需要额外补充益生菌的话，要怎么选会比较好？
主要是看你目前是哪一方面想要做调整，所以如果是常常过敏的人，他可能就比较适合补充像是 LGG 菌或是 LP33 这类菌。像优酪乳呢，就常说它可以调整体质嘛，就是改善过敏，所以它其实里面大部分含的就是 LP33 跟 LGG 菌。
嗯，
对。如果是想要改善肠道的问题，像容易便秘的人呢，那他也是可以补充 LGG 菌或是 A 菌， A 菌就是乳酸杆菌，对，让我们便秘的次数减少。对，那还有一类的我觉得也比较适合补充的，就是 常常可能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表示它里面的消化吸收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可能好菌比较少一点点。那这一类的人其实有时候就是饮食上已经叫他多吃一点，他还是无法增加体重的人，我也建议他补充一些益生菌。
嗯，那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坏菌比较多，就是也就是菌相不平衡，比较容易有慢性病的发生。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他们想要让菌相比较平衡一点的话，会不会建议吃益生菌？那如果有建议的话，有没有是哪一种益生菌是比较适合的呢？
还是要回归到最原始，就是当你菌相不平衡的话，还是建议是从饮食上去做调整，去做改善。那确实有研究指出，在第二型糖尿病患他们的肠道菌中有发现他们的坏菌是比好菌来的多，在经过饮食的修正后，发现他们血糖管控确实有比较好一点点，主要是因为肠道中的好菌呢可以帮助我们血糖更稳定，那像是可以减缓发炎反应的症状啊，降低肠道的通透性，以及协助葡萄糖代谢跟增加脂肪的代谢有关。所以确实在糖尿病患如果好菌比较多的情况下呢，血糖控制会更良好。但是其实到底要补充哪一种益生菌呢，其实它没有一个定论。对，所以最好还是回归到饮食的修正，多吃一些高纤的蔬果谷物会比较好一点。因为益生菌像是只是个辅助的作用，对，最主要还是你要从饮食中就彻底的去做调整会比较好一点。
那最后也想要再帮大家问一题，是就如果我今天已经想要补充益生菌了，那我要怎么挑益生菌是比较好的，有没有几个方法？
那这边提供五个方法给大家参考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菌数要够，至少要有100亿以上的益生菌，而且选择安全合法的菌株会比较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菌株的来源和它的成分要标示清楚，最好是有合格认证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它的添加物是有太多，我们要避免太多的添加物，像是砂糖啊、香料或是甜味剂。那尤其在选择小朋友的益生菌，通常会增加适口性，加了蛮多的糖进去的。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是小朋友要吃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一点。对，那或是慢性病要吃的话，也要注意这一点，是不是有增加太多的糖。那第四点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如果你是肠胃道的不顺，或是你是想要改善过敏的症状，那就要选择适合的菌种。那第五点呢，会建议选择不同品牌交替来吃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像是有一些品牌它可能一样都是改善肠道菌，它加的菌种是 A 加 B， 那像是另外的品牌可能就是 A 加 C 的菌种，不同的菌种。所以当你交替不同品牌来吃的话，让你的菌相就可以同时吃到 A 加 B 加 C， 这样反而让我们的菌相更多元，那其实对于菌相的平衡会更好一点点。所以建议在品牌的选择上，可以就是两三种品牌互相交替来使用会比较好。
那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提到的几个观点，包含像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解释一下肠道菌、益生质、益生菌这几个不同名词的差别，那也有提到说我们要维持菌相的平衡对于身体来说是最好的。那要怎么维持菌相平衡呢？有提到五个建议。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多摄取一些高纤的蔬果来帮助好菌的生长。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可以少盐少糖，因为这些其实是能够提升坏菌生长的一个环境。那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适量的喝水补充水分。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排除压力，以及第五点就是要维持一个良好的作息。那再来有提到就是益生，如果是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有从天然的食物中摄取，以及就是从大家市面上常看到的那种就是补充保健品的两种方式。那如果是天然的话，就是像是纳豆啊、味噌或者是泡菜，这些其实都是蛮好的天然益生菌。如果是要额外补充保健食品的话，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像是你可能是肠胃消化道消化比较不好的，或者是你可能比较容易便秘的，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不同的状态你需要的益生菌种其实就会不太一样。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益生菌它属于保健食品的一种，所以只能当作辅助的方式。如果是要改善你的身体状况的话，还是建议要回到调整饮食的根本，就是从天然食物中摄取来改变你的身体的状况。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留言五颗星并留下你的心得，那也同时欢迎你追踪智康堂的粉丝专页部落格以及下载智康堂 APP。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